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一个人旅行的技巧，当然还有异国恋情。欢迎回到我们旅游的单元，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很大咖的，
不要这样说，受宠若惊。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觉得是谁？因为我也有很多的听众是从上一次我到他的节目去，然后从那边过来的哦，所以你们听到熟悉的声音了吗？让我们欢迎《蓉蓉历险记》。
大家好，我是 Ben， 你也可以叫我蓉蓉。
这一次我来邀请蓉蓉来到这边呢，我们就是要聊的是古巴，
没错，因为我们两个都非常热爱古巴。
对，因为我自己去古巴去了那么久，我其实当然是很多东西可以讲，可是呢，我觉得古巴是一个我还没探索完，即便我一年去三次，
哦，真羡慕。
对，就果然刚刚我们聊的时候，就有真的有聊到一些点是我真的没去的。对，所以我们今天请蓉蓉来跟我们一起聊。
好，没问题。
好，那古巴我们就是要先从如何建立好你的心理建设开始。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看完我去古巴的影片，都会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古巴会不会很危险？
对，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疑问，你有这样觉得吗？
其实我跟你讲，会问我哪里危险，不只问古巴会不危险，他们也会问所有的回教国家。
对对，我觉得是一个 stereotype， 就是刻板印象。
而且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被这个好莱坞，也就是邪恶美国，他的好莱坞电影里面所有的角色设定所影响了。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德国人就是，或者是俄国人就是什么样子，
对，
然后再来回教就是恐怖分子等等的，会比较有刻板印象。所以，
对，
那你觉得古巴危不危险？
我觉得超级安全。
我跟你讲，超级安全，
但
安全到什么程度？我可以讲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在晚上12点，还会看到妇女跟小孩在路上。
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的可以验证说一个国家的治安到底好不好。
对，
如果你去中美洲的像是其他国家，洪都拉斯，这个你可能白天都不太敢出门了。
洪都拉斯真的不行，
那个完全不行。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我有朋友直接在洪都拉斯的美国大使馆的门口被抢，而且对方还持枪。
对，大家就知道这个古巴跟其他中美洲国家它的治安的差别。
所以我们还是要谢谢卡斯楚啊。
对，谢谢他这样子，他的经济建设，然后教育他们的人民。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对，我觉得这个很大一部分帮助了，就是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可以体验到那个安全，所以安全这个问题在古巴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安全吗？除了它的那个整个治安是蛮好的以外啊，是因为它有无所不在的眼线。
哦，对，
你知道这件事情，
我知道你上次在节目有偷透露了。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是，
对，
睁大嘴巴，我说 Oh my God。
对，无所不在的眼线，我们等
一
下再来详细讲一讲这个眼线。对，那为什么？那你觉得还有一些要在古巴之前做的心理建设，除了安全以外？
我觉得天气吧，因为古巴还蛮炎热的。
它好热哎，
它很，而且是比台湾湿度还要高，我觉得。
你就想象你去泰国
啊，那种感觉，
对不对？
没有去过泰国的话没关系，就是可能在38度的台北市这样子，然后湿度一样高，甚至更高。就是
像台湾的南部，最南部，比如说绿岛啦、垦丁啦那种地方，
而且是你晒一晒，你的皮肤会痛的那种感觉。
对
对，真的这个，
我在那边真的是晒到后来变得整个很黑很黑，然后黑，然后再来是脸上的斑就开始跑出来
啊。对，真的，大家可能不相信，就是晒的真的会有斑。
我不对，我以前没有被晒过斑的。
那第一次就献给了古巴的，
对，然后
古巴的太阳。
我就是每天早上开始洗脸，然后就觉得奇怪，这是什么东西？
一点一点的，
因为我一直以来是不太有斑的，所以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渐渐发现，天哪，这是斑，太可怕。
其实是年纪到了啊，没有，这是一个门槛啊，没有了，开玩笑，
残忍的斑。好，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我自己认为需要做心理建设的就是呢，很多人会觉得古巴人很烦，一直想骗你的钱。
有，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有遇到一两件事情，像 Emily 就觉得他们好烦，一直跟着我们，然后一直讲话，然后就是打扰我们旅游的兴致。可是我就会觉得笑一笑，
他们是想要跟你讨钱吗？
他们是想要可能卖你东西讨钱的也有，就是都有。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去熟悉一些古巴他们的历史，你就会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子。
对，那我就可以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古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因为啊，其实在早年呢，就是 古巴被美国经济封锁60年、嗯、然后在2013年之前，其实古巴人是完全不能出国的耶。然后在2015年之前，古巴人没有公共网络可以上。
我觉得这还蛮难以想象的。
对，你能想象他们被尘封在一个博物馆里面，这些人就活在一个博物馆。
真的。
所以大家去古巴，你会觉得你去了一个哇，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你觉得很兴奋。可是你有想过他的心情吗？
你有想过当地住在那边的古巴人看到你们的时候，会觉得哦，你身上的衣服啊，你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手机
最新的东西？
对
对，然后最好的 GoPro 什么的各种东西，嗯、然后再来是所有东西，他们跟你讲说多少价钱的时候，你能想象吗？那就一堆美国人在那边说啊、哦，怎么这么便宜？然后小费直接丢两倍给你，就是某一个程度上，其实他们是感受到这个世界对他们的不友善，
对，而且是会有一个隔阂的，
对，而且大家在他们面前疯狂的炫富，不考虑他们心情的，嗯嗯嗯，对，所以你说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的人，到最后一定会忍不住的，他开始觉得，反正你钱就那么多嘛，
那我就
找错钱也没有关系吧，
多那个价格拉高一点，你应该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那对你来说还是非常的便宜，
对，嗯嗯，就是因为之前真的一大堆的美国佬是这样子的，嗯嗯，那古巴呀，我们在去的时候会发现哈瓦那非常非常的奢华，
那個、
但是是破旧了的奢华，
它那个反差你可能一下飞机会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那时候像。5、6月的时候去，然后一下飞机就看到那老爷车过来，我觉得这是会第一个会有一个哦 surprise 的感觉，
对，
因为就是你会看到那种电影里面老电影，然后50、60年代的车子，然后还在跑，然后跑得非常快，
对，
对，这是第一个。然后你从机场到哈瓦那市中心的时候，其实还有一段路，
对，
然后你会发现哎，那个建筑物开始慢慢的变高级，但是永远都旧旧的。
对，很
上面一层灰的感觉。
对，但是它的哈瓦那好多建筑物，其实当时让我很震惊的是说，它好巨大，
嗯，
然后有非常多繁复的雕刻，
哎，对对 对, 对，
然后有很多是你知道它过往曾经很辉煌，可是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对，那我其实就有两个疑问，是一个是它曾经的辉煌是哪来的啊？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只知道它被美国经济封锁60年，
对，
可在60年之前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你会觉得好像跟这个岛有点格格不入的存在？
嗯，
比如说它的大剧院，
哦对，
比如说有个像是白宫的东西，
对，超级大，你这个是每个人去古巴一定会看到的，因为它就在那边，
对，
你永远就看到有点像那个美国的国会大厦。
对，类似这样造型的东西，
就是那个东西，
然后所以你就会觉得这种东西感觉就不是这个岛上会有，
不会在古巴看到的。
对，但是它却存在，然后但是它又很破败，
嗯，
所以是哪来的？那这就跟大家介绍，是因为其实在美国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前啊，美国其实在非常非常多年之间呢，一直在对整个中南美洲呢进行剥削，
对，
可以算是剥削吧。
所以就大概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封锁是在1960年左右。
对,
对，那在以前呢，其实我知道历史是这样，美国有想要把古巴当成他们的一个度假胜地。
没错，他们当时哦，想把它打造成加勒比海上的 Las Vegas。
没错，
对， Las Vegas 真的是这个概念哦。
嗯、
那只是后来古巴这边就这出戏后来没有演到底，所以 Las Vegas 才在沙漠当中建起来了。
哦，是只有这个关系的。
对，所以 Las Vegas 当时第一选择就是一个娱乐城，
嗯、对，
是要建在加勒比海上的。可是合理吗？现在加勒比海上更加吸引人
啊。对啊，就是你去那边除了可以赌博，你还可以去玩一些水上的设施，就完全是超级大
的
度假
的。而且你知道美国人最爱的是在沙滩上，
嗯，
戴着墨镜，
然后耍废，
然后不下水，对不 对,
对？
然后拿出时尚 Vogue 杂志在那边
啊，对，然后拿一本厚的一本书，永远都看那两页。
对，真的，他们真的会从行李箱拿出这么厚的杂志、
嗯，真的。
对，所以他们喜欢的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当时最早想要在加勒比海盖出了一个娱乐城，可是呢，当时整个中南美洲也有很严重的贩毒问题嘛。
嗯、
如果比较常比较常了解到，拉丁美洲的故事，就会知道他们其实，比如说在古巴下面一点的哥伦比亚，
没错，
就是个贩毒大国，
没错，毒枭那个
大毒枭的
Narcos 就是在那边，
没错，
活生生的案例。
对，所以当时所有的贩毒的过程，古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所以古巴在当时有非常多美国很有钱的人搞贩毒的人、
嗯、
所以大家都以古巴作为根据地，
而且它离迈阿密又非常的近，
对，迈阿密也是一堆毒枭，真的。所以你看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地方就变得贫富差距极度极度大、
哦、超级大，
然后他们有在贩毒的人或来剥削的人，他们就赚了很多钱，但是也有非常多人是很可怜的、
嗯、
他们在这里面就变成 整个通货膨胀了，然后最奢华的东西都起来了，然后他们赚的钱根本不堪生活。
所以现在的话，他们薪水是大概多少？
现在的古巴总统的月薪是$40。
总统哎，
总统在台币
40×30
1200月薪，
月薪哦，你工作30天以后才有1200块。
对对对，所以其实现在是这样。可是你要想哦，我刚刚所形容的就是在他跟美国搞坏关系前的，是比现在更惨。
哦，对啊，
所以他们才觉得现在很好啊。
嗯，哦，就是那种差距都是比较出来的。
对，所以当时是非常非常惨，这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就他们已经建出了这么多奢华的这些东西，但是搞得非常非常腐败，贫富差距很大，人民民不聊生，然后经济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觉得应该要干嘛？革命。
哦，所以那个时候呢，哎，等一下就可以跟好好大家聊一下这位仁兄了。
对 Che Guevara。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Che Guevara 是一个阿根廷人，他根本就不是古巴人。
对，大家都以为他是古巴人，因为他现在已经跟古巴画上等号了。
对，连在一起，
对，
在
古巴革命英雄，结果是阿根廷人。
对，他是个阿根廷人。然后他当时就是想要在整个拉丁美洲搞革命，因为他觉得邪恶美国帝国呢，直接把整个拉丁美洲搞到民不聊生，他要搞革命。所以他最有名的是什么？扛着一支枪，骑着摩托车，
就
在南美洲
一直往上。
就是大暴走，然后开始要去革命。然后这个时候刚好呢，卡斯楚在古巴，他其实也希望能够改变这个社会，他觉得这个社会太糟糕。那当时社会主义兴起，所以他希望能够用社会主义拯救古巴的这个状态。所以当时他们，然后当时整个古巴政府已经认为卡斯楚是个搞破坏的人嘛，然后美国就把卡斯楚赶走，所以他们好像在墨西哥相遇。
OK，
他们两个就在国外相遇。
啊，对对，是在墨西哥相遇。
对，他们两个在一拍即合，
然后回来了。
卡斯楚说 Che Guevara 跟我回去搞革命。结果其实 Che Guevara 在整个拉丁美洲搞革命只有在一个地方成功，就是古巴。
就古巴。
对，
其他我记得他在好像去玻利维亚也没有成功。
玻利维亚没有成功，然后但是在玻利维亚也会有他的头像，就是也算是还蛮欣赏他的。那但是有一些国家就没有成功，实际上是他自己的阿根廷就没有成功。所以他其实最后他在那个你有去他的墓吗？
我有去那個、有在那个 Santa Clara， 就是艳阳下，然后一整个蛮壮观的。
他的陵寝的超
大，对，他前面有一个空地，然后那边就是有他的雕像，然后有些他有一个画作，就是他在搞革命的画作这样子，那边很值得去。
那是好巨大的墙哎、那個，
而且洁白无瑕，
雕刻墙。
而且其实到现在还是会有古巴人会献花给他。
对，对，所以也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以在他们就去搞革命，就革命搞成功了，就一搞成功之后呢，美国就很生气嘛，就是今天你这个岛就在我们的，人家说是在咽喉，
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美国的咽喉，结果呢，卡斯楚居然在这边搞社会主义，你这样是跟我过不去，所以就马上开始对他做经济制裁。那当时卡斯楚跟 Che Guevara 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呢，美国帝国靠不住，然后我们现在跟你对着干，那我们来靠另一位老大哥谁？
我就往红色的那个苏联开始。
对，所以他们就靠向了苏联。那后来这样的时间持续了一小段时间之后，苏联垮台了，所以他们就没有钱了，那怎么办呢？开始发展观光。
哦，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展观光。
对，所以哦，在我们都还没有办法进古巴的时候，就到这几年这五年我们才比较知道古巴比较开放。
对，
其实在此之前超级多的观光客就是美国加拿大。
哦，真的吗？
对，
就是以美加的游客为主。
对，所以其实美国人他其实是一直以来跟古巴就是这种很奇怪又爱又恨的关系。所以我们都说古巴是到了古巴回接洽，古巴接待美国客人是有一种感觉是堕入红尘去陪笑的一种心情。
哦，那种感觉
就是你把我搞成这样，
你把我搞成这样，可是我还是要赚你的钱啊。
对，所以他们是一种很纠葛的心情。所以在这么纠葛的心情下，你要想象这些人被经济封锁了这么多年，然后后来全世界发展到什么样子，资本主义的发达，
对，
然后他们的落后，
哦，
他们的封闭，然后所以他看到你他会有一种我就是想要找错钱的心情。
啊，你不要计较啦，
要理解
一
下，
就是差
一
点点没关系这样。
对，我觉得理解一下，然后再来是也因此啊，就他们要赚这个外汇财嘛，所以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都是双轨制。
哦，很酷哦，这个双轨，我觉得这边刚好有那个啦，钞票，它有分 CUP 跟 CUC。
哦，
这边 CUC 是给外国人用的，就是有点外汇券。对，那一般来说是只有外国人可以拿，应该说我们在买东西就是用 CUC， 但当地人就是用 CUP。
对，
然后一块 CUC 换大概24块的 CUP，
对，
这是公定价嘛，对不对？
对，公定价。
对啊，所以就是你在那边找钱的时候，你要非常的注意。
对，然后再来是呢，所有的 CUP 它上面的图案都是人像。
哦，对。
那所有的 CUC 上面的图案都是建筑物。
哦，这个是非常，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其实可以很轻松的分辨出来。但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就是要小心。
对，而且你在问价钱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它的发音是一个叫 cook，
对，
一个叫 coop， 对，所以这两个声音非常接近。
然后西班牙文又非常快，
你一定要一再跟他确认。对，他会跟你说哦 $10，你要说 which dollar coop cook， 你要跟他非常的确定，而且要
再三确认，
眼睛紧盯着他的嘴唇，你才知道他。
再说一次。
对，然后你眼睛要看他嘴唇，看他是发 cook 还是 coop。
对，这个是一个小 people 啦。
对，不然你会被骗。然后再来是他们常常啊，你会去觉得使用钱的事情上，光是这个双轨制的货币，就会导致很多的一些钱上面的消费，观光客在钱上面遇到的问题。
对，这是一定会，因为我们那时候一下飞机，然后到机场就是一定要先换钱。
对，
那换的话，基本上他不会给你换 CUP，
对，
都是换 CUC 而已。
对，因为你就观光客嘛。
对，你就观光，一看你就是观光客嘛，又不会讲西班牙文，所以他直接换 CUC 给你。那有些换钱的地方，他可能就是装傻，
对，
没有 CUP， 没有 CUP 这样子。
对，
所以必须要怎么讲，死缠烂打嘛，就是你要一问非常多次啊，应该这样说。
对，你要跟他撸，然后再来是有的人，你明明跟他换三 CUP，
对，
然后但是你却要用更多的钱去买到这个三 CUP，因为他就会说你要这个，可是我就是不跟你用三换，意思是说，比如说你要用你的20块来换我的10块，
他们就是用加价购，
对，可是你明明是在换钱，你知道吗？
对，就很奇怪，
你又不是买商品，对，可是钱被他们当成一种可炒作的那种东西，
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啊，
对，然后再来是你现在介绍一下这一张。
我觉得
这是在所有的货币里面最被观光客热爱的。
对，就是观光客会收藏，就是这是3块的 CUP， 然后正面的就是这位仁兄，
就是切格巴拉。
对，然后背后的话是他在帮那个志愿，他变成一位志愿者，然后在割稻。
哦，
对，
他在割稻，
农地里面割稻。
对，然后也因为他的这个钞票上面的头像，是非常经典的那个样子，
真的
最经典的角度。你看到所有墙上的喷漆或者是 T 恤，任何纪念品上面，
你买的纪念品全部都是只有这个角度的，一模一样。
对，就是这个角度，所以也因为这样，然后加上它又是红色，就代表着社会主义的一个红色，
对，一个革命的感觉，
所以大家就非常想要这一张钞票。
对啊，
如果你可以拿到一个全新的哈，绝对可以卖更贵。
对，不瞒各位所说，我就换了。
你讲一下，
我就换了24张。
你讲一下你换钱的
事。这个故事哈，
给大家听听看，给大家评评理。
好，每次讲呢，我们家那个我女朋友 Emily 都很崩溃，就是因为我有在收集钞票的习惯，然后当我知道有这个三 CUP 的时候，切格瓦，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带多一点回去，然后去送亲朋好友，它就是红色，又很喜气，那一张三 CUP 也5块台币左右而已，所以非常的划算。那我就跑了非常多家的那个。银行对，然后你知道，其实，在古巴这种公家机关，他们效率之低的，可以说是零效率。而且我记得那天大太阳，然后我要排队，我在外面已经排了大概半个小时，进去又要排半个小时。
对
对，然后我又是一个不会讲西班牙文的人，所以就在那边跟他沟通很久，我还拿照片给他看，他就是摇头，没有没有，
他不给你换，
对，他不给我换，然后跑了大概2-3间，那。我女朋友都跟着我，所以她那时候已经有点被太阳晒得有点不舒服了。那最后面我找到一个换钱所，我就随意的换了一点钱，然后问她说有没有这个，她说哦有啊，然后就拿了一叠新的，我就眼睛为之一亮，然后就给她3块 CUC 换了24张，
哇
哇，而且好爽哦、啊。然后出来，因为女朋友在外面等嘛，然后 Amy 就问我说，哎、欸、你换了几张？我说不好说。我就说，没关系啊，我就有换一些啊，多换了一些，这样子以后回去可以送了。
你为什么不敢说啊？
啊，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爆炸。然后结果他说，快点跟我说几张。我说，24张。他说，你干嘛要换那么多？我说，因为难得来古巴，下次来古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想说可以多留一些纪念。那他为什么生气？是因为我之后要给他买饮料的时候，我舍不得用这些钱。
对，跟你讲，那个就是Ben的状况，就是说他后来要买饮料，就刚好他身上其他的钱就不太够，
就只有这24张。
对，所以他就只有这个时候，然后他就觉得说不行，这已经纳入你知道的小宝库的收藏中了，
放钱的，
绝对是绝对不能拿出来的，
我不会再拿出来一样，所以。 我女朋友在后来她，因为她对这个 CUP CUC 一直会搞混，她后来离亲以后发现。Oh my god！ 你竟然不给我吃，为了这几张没有用的钱，
然后不让他喝饮料，不让他喝果汁，让他晒了那么多太阳。
对，然后跟我吵架，我说我们不要这样子。
可是我跟你讲 ，Ben 在网上讲这事的时候，我就直接下面声援 Emily 了，绝对就是 Ben 的错，因为
我错。
因为你又不是那一天就要走，你可以马上就是把它花掉嘛，对不对？讨我女朋友先开心了，让她喝饮料喝两杯嘛，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换一次，再24张就好了。
然后后来我为了要补偿，隔天我们到哈马那旧城区呢，我一次买了8杯的饮料，真的买了，因为那个大家要知道，在古巴的喝那种果汁，都非常非常的浓，
很纯，
超级好喝，然后一杯才可能10块台币，然后一大杯比这个还要大杯这样，我就觉得非常的划算。那好喝就一直喝嘛，然后喝到大概6、7杯的时候就觉得好，再一杯，然后把喝够本，然后就不用吃中餐了。结果那芒果汁大家要知道，如果你吃太多芒果，然后
上火，
对，然后就去晒太阳的话，会晒到有斑的。所以 Emily 她的手。在之后几天就长斑，然后一个半月才消掉。
他皮肤很白耶。
对，所以一看就知道那个斑就在那个右手的大拇指这边，然后一片这样子。我就说，我看谁叫你要喝那么多？
我觉得这两个坑都是你挖给他的。
对，我说你不然你我就一次买8杯，你要把它喝完，然后结果喝完就长斑了，一个半月，还好不会留疤痕，就是一个半月就消掉了。对，所以你就知道我对这个钞票到底有多么的坚持。
其实我也很想要，可是我真的没有换到24张那么多哎。
但是有换到新的吗？就是要去找的，真的要去找。
没有，我跟你讲，我换到都在这，就是现在就在我们的桌上，所以就是有几张就这几张哦。还是我有别的。
好，我可以给你换的，我可以给你换。Yeah! 没问题的，我24张到现在没放出去几张哎。
为什么？舍不得，
我舍不得啊，
真的舍不得。
虽然都是一样的，但我觉得。
不是，那我们现在就是马上讲一下。最新的状况是今年1月1日开始，它的币制改变了。
2021年，它有个最新，他们政府公布啊，像这个是 CUC 嘛，
对，
他们不用 CUC 了，也不再印，也不再使用，他们就是把双轨制的钞票变成单轨制，
所以就是取消了外汇券。
对，就是使用那个有人头人像的，
所以大家都用当地货币了。
对，但是这个的话，因为现在是封锁的状态，所以还不知道之后如果观光客去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
没有，古巴现在没有封锁，他们 open， 只是看谁敢去而已，谁敢搭飞机。我爸妈不会让我这样子的，因为我们飞过去要飞到至少35个小时，
这是太远了，还是不要冒险。
对，不要冒险，我们命比较重要。
对，
再来是由于我也有跟我自己频道的朋友们大家讲嘛，就是呢，大概在前两个月
吗？
对，然后 Kenny 说要跟我复合，因为他觉得整个古巴的共产体制已经几乎要垮了，
要崩坏了。
对，所以他们所有的人都在想尽各种办法离开古巴。那所以他就想起了旧情人我，然后觉得我当年对他这么好，所以他希望我可以，比如说我们可能不能办结婚，让他可以离开，拿到身份，
就看你有没有什么方式这样子。
对。其实如果办个假结婚能帮到他，我倒也无所谓。
到之前我在我节目上讲。
对，可是问题就是台湾没有那么容易让外国人取得身份的。
真的吗？我以为是只要结婚。
没有，很多外国人
还要去留吗这样。
对，很多外国人取台湾身份是非常重重困难。台湾只对那些跟我们来往非常密切，比如说英国啦，或者是
大国家，
法国啦，或者是美国啦，这种比较来往密切的国家，才会有比较好的一些条件。
Okay.
对，像东南亚很多人，他是真正的结婚，却一直要被多重的审核，然后非常多年拿不到。
怕你是来假结婚这样子。
怕你来假结婚，或怕你来卖淫之类的。对，然后所以我就直接告诉 Kenny 说，如果你是为了拿这个身份，我希望我能帮到你，但事实上很难。对，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去找欧盟国的人或者是美国的人。那结果他就非常伤心，然后觉得是后来他就不回我嘛。
哦，是
哦，因为他太伤心了。哇，或者是他很不爽，或者是他觉得我没有利用价值。OK，
花呆不气了。对，
好，你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觉得 Kenny 怎么回事？你觉得他现在已读不回我是怎么回事？
那已读哦，
他已读啊，他已读不回啊。
哦。
啊、
我以为是他完全没有回就消失，结果他是已读不回，但刚好看到，只是他就 男生可能就是赌气嘛，好吧，你不
他的玻璃心就碎了之类的。没关系，你们留言告诉我，你觉得 Kenny 是什么状况？那总之他都没有回我，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问他说。
问他说现在的币。
对，因为一号以后你们的钱是怎么回事啊？
可惜了，真的。
对，不然原本我在那边有个暗装，你知道吗？古巴的一种消息我都有的，现在怎么这样？
那可惜了，可惜了。
没关系，我在那边艳遇也是蛮多的，我再来问别的。
啊，没问题。对，大家肯定就是继续手机就会知道。
对，我再来帮大家探听。听一下，然后再来呢是古巴人啊，他们的收入分水岭，也就是在于你有做观光客生意还是没有做观光客的生意。因为刚刚说双尾雉的币值，它的价钱就差了24倍。
对，
那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店是开在一个会有观光客来的位置上，那比如说一块披萨，你卖当地人是3块，然后他们呢卖外国人怎么卖？
3，
价钱不改，直接换币值，
对，就是乘以24倍。
对，所以你就想象哦，今天假设我今天一杯果汁卖$1，然后但一块台币，但是我后来突然遇到了美国人来，我就说那我给你收$1的概念，就一块台币$1。
虽然他们还是觉得很便宜，可是当地人就会觉得哦，差了30倍。
他就赚30倍，
对啊，
你能想象如果他每天都这样子赚30倍，他一天就赚1个月的钱。
哎，对了哎。
对，所以我发生过，你有没有遇过在这边因为钱的事情被骗的事情呢？
钱的事情哦，
被骗或被找错钱，各种。
好像，我这边好像还好。
我有遇到，我有一天在广场，我想要买那个
网卡
、结果呢，他就卖我2倍价。然后他卖我2倍价也就算了，因为我都知道在现场买呢是多少钱，然后在网上在外面你不用排队，别人帮你买，那当然你就是要付一点跑腿费嘛，
代购费这样子
可以接受。可是他找我钱的时候，他就没有找我 Cooper， 他没有找我 Cooper，
他找我 Cooper，
所以他找我的钱呢，就是一个非常。就是等于是1/24了、啊，
就是
同样一个骗子，那不对嘛？对，所以他就找了我一个便宜的钱，
然后就走掉了。你没有让他走掉，
我当下还跟他合照。哦，所以这个骗子的照片出现在我的部落格里。
所以是他离开以后你才发现吗？
没有，其实我当下有点知道。
哦，
可是有我为什么接受你知道吗？因为那个铜板上面也是 check 吧。
哎，对，那个是3块钱的 coup。对 CUP， 他也是以一个非常标准的切格瓦拉的头像，
对，就出现
上去了，所以那个也是很有纪念价值。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拿到这个，我就觉得这不对，我觉得他骗我。可是我看到切格瓦拉的头像，我就迷惑了。
是我也刚拍照，我就走掉了。
对，我就说哦，好，那就这样。就是我当做我被你骗钱，所以我
没关系啊，对啊，就是那个代购费嘛。
对，因为其实铜板更难换到，你去银行没办法换铜板
哎，这我不知道哎。
你去铜银行，
但是他们都对，他们都直接给我钞票而已，但他们有给我铜板。
对，所以去银行都是换到钞票啊。就找不到。所以我拿到那个我就觉得好，这个我要留下来。
好像在哈瓦那里比较少会看到铜板，就是比较乡下，像我们去那个千里达的时候就有一道，
就
是那个 local 的那种披萨店啊，然后果汁店他就会找你铜板。
我还有遇过是我在买明信片的时候，那明信片店都是国营的哦、喔。
对。
结果呢，我在算明信片的时候，他有的每一个账户的价钱不一样等等，就后来他给我算出来钱，等我回去房间再整理，我就发现他给我故意找错钱。
哦，故意的。
对，
你一看就知道。
然后包含了我们连网卡在电信公司的专柜，也就是国营的公务员专柜上买网卡，他也是给我找错钱，然后我就说这不对，他就马上。补钱给我，所以表示他根本
是故意、哦、他就是看你会不会发现，
而且他也没有要跟我 check 说有吗什么的，
他就已经准备好，就
他已经准备好，
他只拿一张给你，
对对对、
哦、
他就是不找钱、然后就是等到你说错了，那还是给你，
他哦好，那就给你就好了，
他就赌赌看嘛。
对
对，可是我是劝大家，如果去古巴遇到这事情不要生气啦，因为如果你要生气的话，你真的我告诉你回来你都高血压了
哦，对啊，因为他们就是
每天都有这种事，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你找对熊再还你就好，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因为你就去同情他们嘛，就是他们真的在生活上这么的不好过，所以他们每天都是试试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多赚一点钱，对，所以就不要生气就算了，我觉得是这样子。这个可以到我的
啊，就是
照片
上面，就是这位吗？
对，给大家看一下。骗我钱的黑人、啊，不是，而且你知道那天晚上买怎样吗？他跟另外一个女的两个人就一直要约我去一个酒吧，然后喝酒唱歌。然后我跟他们走一走的时候，接下来那女生开始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我？你的衣服啊？”
哦，直接这样讲。
对，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很好看，你可以送我吗？
直接。
你的帽子，你的帽子可以送我吗？
哦，那么直接啊。
对，交东西。哦。对，他就觉得好像跟你聊得蛮暖，
就我们是朋友，那可以交换一下东西这样之类的，
对，
要东西。
对。 所以就是也是蛮妙的，你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都把它当成是一个我们去古巴
一个回忆就好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去，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去看一个被封闭60年的国家在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他们在封闭后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如果你再不去可能就变成小麦阿米，我觉得真的会变这样子。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对，他一定在他进步的时候也会丢弃一些古老的东西，
对，
然后就慢慢的朝迈阿密前进。
对，
因为迈阿密的古巴人也是非常非常多，
超级多。嗯，对，而且你看，如果说我们今天去古巴，结果你看到他就跟我们这些民主社会两大的孩子都一模一样，你不觉得不可能吗？
对啊，
对，所以他们有这种怪行为是合理的。嗯，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诈骗的一种手法，是他们永远在哈瓦那街，我跟你说今天有 salsa 的 festival。
哦，真的吗？
他们就一直跟你讲的就是假的。
对，我被骗了。我会，因为如果是我在那边的话，我会真的假的。
对，然后就说现场票很贵，我可以买你个二手票，然后就卖你个什么什么票，然后要你钱，然后到时候当天晚上就是啥都没有。
啊，真的、哦？
对，他们就是会骗假的票。如果你相信路上的人的话，那我告诉你，真的是每天都在 festival， 真的。对。
但是芭蕾舞的应该是真的吧？
我不敢讲，因为要看你跟谁买。
哦，是哦。
对啊，你要去，
啊、
你要去他的柜台买的话，那一定是真的。嗯、但是路边的人卖给你的，你怎么知道不是一个他捡到的票，或是一个挂失的票，或是一个伪造票的？
对，还是真的要。如果要看那个芭蕾舞的话，一定要去国家大剧院的柜台买就好了。
对，你就是一定要到官方的，不然真的是很容易被骗的。对，所以大家就是先有这些想法，然后觉得用钱能解决，其实都是小事情啊。
真的。
对，那所以就应该会觉得比较 OK。嗯。那再来是，你要讲一下古巴的签证。
哦，古巴签证哦。嗯。它其实分非常多不同的价格。
对。
而且那个古巴签证，它其实是一种叫旅游卡的。
古巴旅游卡。
对，古巴旅游卡。像我那时候从跟 Emily 是从芝加哥出发，然后那个纽约短机，就从美国境内这样进去。
那你就是很贵，
超级贵，这是最贵的，就是我记得是75块美金一张。
对，可是你知道吗？我呢从中南美转机，我从哥伦比亚转机，你知道我一张多少钱吗？
哥伦比亚20-30块，
20。
哦、okay, 欸，空间不差55块，差了1600多块台币耶。
对呀、啊，对呀、啊，
这是真的是因地制宜的。
对，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最贵最贵的就是美国。
对，
这就是要讲到我们刚前面讲的那一串故事，就告诉你说，他们对美国是又爱又恨，我又要赚你的钱，然后你们又害我变成这样，所以我一定要让你卖最贵的价钱。
这就75块美金。
对，所以跟你的国籍没有关系哦，是你从哪里
哪个出发地？对，那时候我其实在
前一个点，
对，去。那个古巴之前啊，我是在巴拿马，然后我知道巴拿马有那个古巴大使馆，然后那边是可以，我做功课有发现那边可以申请签证卡，
先买
签证卡可以先买，然后我就去，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我到时候会从纽约出发，因为它其实颜色是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
粉红色，粉红色是美国的吗？
我看一下，因为我两种都有，
对，我那时候好像记得是粉红色，
粉红色或有一个另外是粉蓝色，
对，粉蓝色，那粉蓝色的话就是比较便宜的，然后那个巴拿马。对，古巴大使馆是卖粉蓝色，然后他就问我说从哪边出发，是从巴拿马？我说没有，是从那个纽约。
对，
他就不卖我。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
不卖我，他说不行，
他认班机。然后再来是由于我有一个 LINE 的群组是古巴的中南美旅游群，它里面有非常多古巴资料，然后大家就是同时会回报你从哪一个城市、哪一个机场买到这些东西，我全部都整理出来。然后在这个整理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哦，有人呢，他就是跟你一样，先去买，结果他买到了，因为他没有说他是
什么，
然后人家卖他。结果当他从美国进去的时候呢，大家一个一个排队改海关的时候，他拿出那张，
他颜色就不一样，
他就说不行，重买。
啊，真的假的？
对，而且我跟你讲，你可以到古巴的大使馆买，好，然后也可以在飞机上最后一个飞机的站买，机场会卖你，
对。
那但是呢，又有某些人家回报某些机场不卖了。你一定要事先买好，再来是如果通通都没买到，你可以落地再买。
哦，落地可以买的。
对，但是你落地买它就比较贵，
100块啊。
对，
好像是100块美金。
对，所以就是各种贵。
对，
好的。但是我劝大家啦，如果你当时真的有遇到这种状况，然后你已经没办法解决的话，你就 把钱放出去就 let it go 吧。
对，既然你都可以到这么一个神秘的国家了，这100块美金就闭着眼睛下去吧。
对，因为你不要再一入境就先让自己很不爽。
哦，对，那个你的提供期如果不好，你接下来看的东西都是不好看的。
对，所以我觉得出国的时候，其实遇到什么事情，就把它当成一个故事，
对，放宽心，
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
再来事后诸葛就好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古巴签证是古巴旅游卡，所有人都可以买得到，只是价钱不一样，所以请慎选班机，好不好？
从哪个地方出发？
对，那重点是它只给前一站哦，就前一站买哦，好，那再来。如果你希望能够最划算，我跟你讲，最划算要从哪里转过去？因为机票内含古巴旅游卡。
哪里？
加拿大。
真的假的？
好，那我跟你讲，为什么？为什么？
对啊，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有句话叫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哦，
所以你知道吗？他们的敌人是美国，可是美国跟加拿大又是有一种那种
微妙的关系，
微妙的兄弟之争，对不对？因为他们就在隔壁，可是美国又占尽了所有最好的土地，
一大堆的，
对。那加拿大就只有那个北边最冷的那一块，那所以呢，他们又在隔壁，所以就有一种余量情节。那所以当他们有这种余量情节的时候，古巴就觉得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朋友，所以他们跟加拿大非常好。你会听到非常非常多古巴人告诉你说，我有什么什么加拿大的朋友，我们感情像家庭一样，像 family 一样，然后加拿大的人每年都来什么的，很多很多。最爱去古巴的两个国家三个国家的人，美国，可是他们都是去外面耍大爷，然后再来是加拿大跟意大利。
意大利，真假的？意大利，
对，他们好多人直接移民去古巴了，
哈，举家搬迁到古巴。
对，然后他们会在古巴做生意，买民宿，然后呢引荐很多欧洲人来，而且加拿大人到古巴可以有3个月的免签，所以他们会直接在那边生活着。
太好了吧？
对，我好想啊。
对啊，三个月。
可是算了算了，我要先确定我有厨房可以煮饭。
要不然贵。
可是，在那边煮饭你也买到食材啊。
对，我觉得在古巴买东西是一个很妙的，像我们那时候在哈瓦那市中心要买水的时候，买不到。
而且很贵，好不好？
对，水很贵就算买不到，因为一般的商店它里面不卖水的。
对，
你要去买水，你必须要去水店。
对，
这个超特别的。
水店或酒店，就是卖酒的。
对，你在一般的商店，可能里面卖可能米啊，或者是卖一些零食，但它是不卖水。
对，
好酷，真的这个。
那你敢喝古巴当地的水吗？
我不敢喝。
啊、
我没有喝，因为如果 Emily 不在，我会喝。但是 Emily 她就是说不要喝，她就买瓶装水这样子。
哦，这样。
要不我是非常 OK 的一个人。
我在那边遇到好多美国、加拿大的人，都说他们连 Mojito 都不喝。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冰块可能都是用自来水做的，他们很担心。
哦，真的。
对，所以他们都说他们只喝要打开罐
瓶装水、
瓶装着瓶装水、瓶装酒，然后他们瓶装饮料，他们不喝 Mojito。可是其实我都照喝。
对啊，我也没有拉肚子啊。
我
知道，我有没有拉肚子啊？
对，好，所以呢，这个古巴签证就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从加拿大飞过去的话，应该会是最划算的。然后再来呢，就是进机场安检，我会跟你分享一下。
好，因为我去的时候还，我记得2019年去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印象。
我的印象是说，我们都已经盖完海关章之后，照理说
就可以直接走，
就是拿行李就走掉，
对
不对？可是不是，盖完海关的章以后，后面有一排 X 光机在等着你。
是我忘记了。
然后我告诉你哦，古巴那个边检的那些女生哦，都又瘦又高
啊。对。
然后
这个我就有印象，你看。
他们穿网袜哎。
这个我有印象，因为那时候我跟 Emily 说哦，他们好酷哦，这么辣干嘛？
对，他们
在机场工作这么辣。
网袜，而且他们的窄裙是只盖得住屁股的，
就很窄很窄很短
的，然后很短的、哦，就是大腿露出30公分，只盖到屁股的那种，然后下面穿网袜，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我不知道拉丁美洲女生。
对，大家我觉得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留言一下，
对，
就很好奇。
然后我们后来到了 X 光机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的把我 X 光机过了2次我的行李，然后拿出了我的那个 Mac 的 Magic Mouse。就是 Mac 电脑的滑鼠，
就这个，
就是这个滑鼠，然后就一直在研究说，这是不是网络分享器？
哦，网络分享器，
对，他们不能接受网络分享器，
哦，是哦，
然后再来，他们也不能接受空拍机，
哦，空拍机是绝对不行，
绝对不行。你知道如果你带会怎么样吗？
我知道，
他会在海关直接把你寄放起来，开一张收据，说就是你要寄放在这边，离开的时候在哪？
啊，真的假的？所以你在古巴，不管在大城市、小城市，你都没办法带。 因为你连机场都出不去，
你连机场都出不去啊！而且他们哎，说检查那么严格哎、欸，
而且这么多辣妹在检查，
对对。然后我当时是因为很害怕，说我在空拍机这种东西如果被寄放在海关，你怎么知道会不会被误走？
哦，对哦，
所以我很担心嘛，我就把它寄放在哥伦比亚，后来就被偷了。
但终究都要被偷的。
可是 Kenny 跟我说，海关的东西他有开收据给你，怎么可能误走？
我觉得
很难讲，
很难讲，
因为这东西真的太贵了。
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是平常是看不太到的，
所以你不要尝试，
对，
不要尝试。
空白机不要带，
对，空白机不要带，
也不要放在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那个是另一个很厉害的故事哦，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空拍机流浪机，因为你知道那空拍机现在在哪里吗？现在在那个抽屉。
哦，回来了。
真的假的？对，之后再跟大家讲空拍机的流浪机。你看，
哎呦，
对，
这照片看，
我之后会把照片也都放在唐红安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单身女子旅行的社团里面，我都会有照片，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偷偷拍，你知道在海关拍到超惊险的、
欸哦，所以我那时候没拍，
我拍了啊，
真的不敢拍。
好，所以不能带进古巴的物品，就是 WiFi 分享器，还有任何有 GPS 功能的东西都不行，所以你要在那边自驾，你也不可以带 GPS
啊，那很麻烦，只能用那个 Maps Me。
对，
只能用那个离线地图。
对，然后还有包含色情物品也不能带。
嗯，然后这个还跟那个北韩蛮像，就不能带这种色情刊物进去。
色情光碟也不行。
对，北韩也是这样子。对，真的。
他们的人生都没有看过吗？
我觉得不可能，但是就是做，对啊，做一个宣告都不能带这个东西进来。
以我的了解 ，Kenny 的硬碟里面
，Kenny 的低潮里面
多的是，我跟你讲，只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弄到的。好，那再来呢？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去你跟我讲说要用离线地图，为什么？因为古巴网络很难取得嘛。
对，我跟你说，古巴网络它其实你要买一个小卡片，然后上面是刮刮乐。那就账号跟密码这样子。那而且如果要怎么找那个上网的地方呢？你往人多的地方，然后他们在低头看手机那个地方，就是通常是公园啊，
公园，然后小广场、或者是喷泉旁边、然后或者是滨海大道。
哦，对，
你只要看到一堆人蹲在地上，靠在墙边，然后每个人都在滑，
就是那边就对了，
就是那里。
对，然后输入你的账号密码。然后我那时候在街上就是游走在什么要去找那个买网卡的地方，因为其实不是很好找，
要去他们的电信公司。
对，那你又没有网络的时候，其实就又更难找，你只能先截图。然后看那个 Maps Me， 然后我们就走一走，然后路上有人要说要卖，大家说可能一张，因为一张是一块 CUC 嘛，
对，
然后一个小时，然后说两张卖我四块，我说哇、哦，这个 double， 然后我就用非常破的那个西班牙文跟他杀价，这样，
两张卖四块，
就是 double，、
可是这是行情价，
对对，但是我就跟他讲，我以为就是一块钱就是一张，就是这个是公道价，然后最后杀到两张三块钱，
哈，才被你杀到，
对啊，被我杀到，对啊。
哇！
然后 Emily 在旁边都是一个哇，好厉害的感觉，因为他听不懂西班牙话，然后就我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跟他讲西班牙话，讲数字啊这样子。
哦，你太厉害了，我也没有办法。
直接讲啥？就是西班牙文，然后说我就问他多少钱啊，然后问他说，我就他卖我的时候，我直接问他说那个电信公司在哪边？对，我先这一招，然后说哦那个很远啊，没开，反正听他讲一大堆，然后说两张这样，他从他钱包里面拿出来，然后全新的。对，这个是杀价一个小技巧。
哇，厉害！
然后我在刮的时候很兴奋，然后不小心把密码最后两个刮错了，刮花了。
我跟你说，
那张就不能用了，怎么猜都猜不到，真的你绝对猜不到。
因为你刮花两码就有99
中的组合哦。
对，
我完全猜不到，然后那张就变浪费钱了。
浪费钱！我跟你讲，我中间有一天是心情很烦，然后也是拿到了一张，但是它那个印刷哈、好像有不同家印刷出来，所以有的比较好刮，有的很难刮。就那天我这样刮就刮不出来，以后我心情又很烦，我就超大力的刮了一下，然后就整排都没了。然后我就不讲话，然后 Kenny 在旁边就说：“
哎、欸，你怎么了？
你要轻一点。”然后就拿过来弄弄弄，他说：“你这样子我没办法。
”所以。
整套就是破掉了
所以要、在买这网卡，如果你有找到那种官方的，你就多买几张，就一次多买几张，然后你看在之后的日子可以慢慢使用。
我会建议你一次买五张，尤其是以我们大家都习惯在台湾吃到饱、
我觉得这个真的在旅游的时候很这个坏习惯真的是被养坏了。
我跟你讲，你就买十张回来加价卖卖要去的人啊，
真的，
很多人会想要在台湾的网络上先买一张，然后我在机场就可以先刮起来用掉。
哦，这么急着要使用？
有人会这样，有人会这样，是哦、就是他会想说，我先 UB 的一张，那我就跟大家讲我在电信公司排队的事情、嗯。我在电信公司排队买网卡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排队的秘籍。你知道古巴人排队不是站着排的，
他们是，
你没有排过？
我
你都在那里排？
对，我都在那边排。
他们不是？
他们怎么排？
他们是用眼神确认排的，就是呢。真的真的，你会觉得没开玩笑，就是比如说在排的时候，你就走过来，然后他们都会，你就要问说谁是最后一个，因为最后现在排在那里的尾端的人，不见得他就是尾端哦，因为可能有一个人就说我要排了，
我是在这边的，
对我排哦，然后他就旁边抽烟，下一个又说谁是最后一个，他说那边抽烟那个，他就跟那抽烟的那个眼神对视一下说。下一个是我哟，但是我去买个饮料，
帮我看一下这样。
这些很多人都会讲，所以他们是每个人用眼神确认谁的后面是谁，谁的后面是谁，谁的后面是谁。
真的哦，哎、欸，我没注意到这个。
对，然后就这样
傻傻站在队伍里面。
他们就觉得你傻，所以说你很多人猜你前面，你不知道。
对，我不知道。
对，然后他们要用眼神确认，然后就在这个眼神确认的时候呢，我在那边排的时候就发现后面就会有人来说谁是最后一个。然后因为我也听不懂西班牙文，所以我就会傻傻在那边，然后旁边的人就会用一个眼神，就会说就那一个，对，就那一个，然后旁边的人就会说是你吗？然后我就傻傻看着他，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嗯，然后所以这样的行为发生过很多次，我后来才理解了这个
是用眼神在
对，所以你不用站在那哦，你可以跟他说我，然后就这里这里，然后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OK 的。
OK，
对，别人就知道
他帮你留下那个位置，
对，
蛮酷的。
对。
哦，我没遇到这种事。
可是你还没有，你已经遇到了。
但是我不知道而已。
你在局中，但是你不知道。
我在玩这个游戏，但是不知道。
对。你不知不觉参与了这个游戏
，OK，
对，然后
酷的，
对，我觉得要如果会讲西班牙文的话会
更好，
可是因为我真的就是不太会，所以就常常看到他们用眼神在那边瞄来瞄去，我后来才渐渐的理解了这一切。
然后他们在看谁是最后一个，
对，谁是最后一个，
可以，这个真的很特别、嗯，
对，然后再来是不管你去他的，比如说买电那个电信公司买网卡，或者是你去他们的银行，排队都是在外面排。
对啊，刚刚就说那个外面，我不懂为什么外面排了，里面还要再排。
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沙发，对不对？但是它的门口的 doorman 或者是警卫，就会让每一个人是你去你的那个沙发，每一位坐满哦。
没错，
多的人不能在里面站着催人。
对，你就是你到哪一个位置，直接指给你看，然后就在那边乖乖坐着。
你就坐在那边，然后轮到谁的时候，他又指给你看你去哪一个窗口。嗯，所以只有最前面的人可以在有限的位置中，你在里面吹一小段时间冷气，其他的人就是
在外面吹，
在后外面
站晒太阳，
就是这样。
真的
是这样，
真有同感。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地穷人真的很多，如果他让随便的人都可以进来假装要排队的话，那里面就挤满吹冷气的人了。我觉得是因为这样，
应该是这样，因为其实很多地方都 不是有冷气的，
对，
不是我们想象中家家户都冷气，有、啊、民宿是一定有，
对，
但是你去其他看，
有些商店都没有，
对，商店都没有，
对，
对吧？
真的好热哦，
真的是
训练自己耐心的一个旅程，
真的，
对，所以买网卡蛮有趣的，然后在离线地图上面也可以看到大家标注网卡在哪里，对，非常多的网卡或者是网路热点在哪里，那通常有热点的地方也会有人在卖二手的，
哦，二手就是他可能
就是要卖你两倍钱的那个，对，就是他就是帮你代购的那种，你就不用先跑去买，再跑去找网店，你就可以直接在那边买比较贵的。
我记得我还在那边用的网路上传影片，
其实我告诉你，真的，它网速有的时候很
快
耶，
很奇怪哦。今天可能没有，今天比较慢，你隔天就很快。然后在不同地方，它网速间真的都是有差的。
对，而且你要看那天人多不多，如果那天人很少的话，你就可以超级快。然后很多人会跑去那个地方，当地很多人会跑去那个地方上网看影片。
哦，真的
看电影
不、
哦？对，然后我有在那边就是跟我们家人视讯、哦，都是非常顺畅的。对，
这样蛮
寻找人少的网点，这也是一个生存技巧。
对，你手机生存，我们每到一个公园，就先拿出手机看这边有没有啊，没有，我们再下去继续逛这样子。
哦，
站。
我觉得我们好像真的都被网络绑架。
对，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欸。我可能走一走，发现 Emily 不见了，因为他在后面滑手机。然后我说：“哎、欸，你很快，都不跟我讲一下。”我们两个就可以坐下来滑手机。
因为真的哎，而且有时候不觉得在那种很燥热的天气里面， 有手机真的会有情绪安抚功能。
对，我觉得现在已经被绑架了，
是现代人的心理医生了。
真的，就他然后看一下，就算你是发个现实动态 ，IG 滑一滑都舒服。
对，你会觉得
跳过一个时空，
你那种很烦躁的情绪突然就平稳了，
对，就被压下来了。
对，嗯，看看网络上的人跟你的对话的，对，所以网络。那再来是你会讲一点点西班牙文，是不是？
就真的是懂得 S 那个。就是厕所在哪边啊，然后餐厅在哪里这样。然后他回，重点是他回答我不一定听得懂，我是想要秀我会讲这几句，
只要让他，
然后多少钱这样子。然后数字的话，数字的话有一到十会啦。嗯，现在你可能用的差不多了，那时候我补一下。
我曾经有一次在那边，然后人家说你可以把你的电话用西班牙文讲出来，我就说 no， 他就说你连数字都不会讲，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感觉是对一个幼稚园小孩的质疑。然后接着他就在旁边开始教我 uno dos， 开始一个一个教，对，然后讲了老半天，我就是记不太住，因为我真的没有学过这个语言，
嗯，就是没有常在使用，
对，所以就是他们就觉得。其实西班牙文真的是世界三大语言之一嘛？
对啊，
对，英文、西班牙文跟中文，对，所以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好想学西班牙文哦。
这就是
觉得学
把功课的，对对 ，CP 值是很高，因为像我在中美洲一个月，我都是靠那几句这样子。我就问他说多少钱，他要跟我讲个数字，然后我这时候又拿出我手机的计算机，请打。
这也听不懂，
这也听不懂。
对，因为他们其实不是真正是照着这个。排上去，有什么地方的说法是变的？
对，每个地方的西班牙文都其实都会有差一点。
对，不是那么标准，
讲话又超快。
对，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难了。
对对对，嗯。那我那个时候由于我也会西班牙文，所以建议大家准备离线地图，嗯，然后再来是还有我的 Google Translate 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哦，西班牙文的那个档案全部下载下来。
对，你就只要把西班牙文的部分下载，那所以中间你的翻译就会很顺畅，嗯，所以都用离线的，离线要先准备好啊，不然到那边就是求助无门了。
对啊，然后浪费时间，浪费那个。需要钱的网络，然后查地图，但虽然还是一定会查一下啦。
对
对，可能要找一些哎，龙虾哪边吃会比较便宜这样。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你现在先跟我们讲一下，既然你都讲到龙虾了，我们来讲一下，你觉得古巴非吃不可食物？
我觉得
龙虾，
龙虾是一个，再是他们的披萨。
哦，披萨可以，
而且吃下去那种小店的披萨。就是一块，然后可能十块 CUP 那样子，然后吃的还蛮爽。
但是他不会卖你十块 CUP 啊。
但是我在应该说哈瓦那不会，但是在
乡下就会。
乡下一定，他们就是来者是客，他们不会说你是外国人还是当地人。
乡下比较纯。
然后你还可以买一整个，然后非常便宜，可能才一块美金，然后吃的哇，
吃的很赞，
好，所以超赞的，我现在怀念那个。然后再配一杯五块钱的 CUP 的那个。果汁
对，哎，他们的果汁真的是好甜哦，又甜又纯，
喝下去很爽，真的很甜。
对，就是，而且可不是加糖的甜，是那个水果好甜，所以就是喝起来就是很好喝。
对，就算那个天气很热，你喝下去就觉得啊，马上哭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啊，大家一定会想要讲一个东西，就是说传说中的古巴三明治。嗯，你觉得怎么样？
我跟你说哦，你如果去古巴吃古巴三明治，你就是那个被骗的人。我这样讲没错吧？
没错，
因为古巴三明治在古巴呢是冷的，我记得是冷的，
是冷的，而且是
对，是冷的哦。
重点不只是冷的问题啊，是那是当地人吃的东西。嗯，那所以当地人你也知道，一个60年被经济封锁的穷国家，你能生存都是问题的时候，你怎么会有饮食文化呢？
对啊，
不会有，
就是能饱餐一顿，我觉得就有偷笑了。
对，所以呢，那个古巴三明治啊，我看到大部分当地人的古巴三明治都是两片白吐司，然后他们在锅子里面煎，然后把它煎得很油，就是奶油，就煎得很油。再来是他们不会让吐司保持蓬松，他们会用铲子把它压压压压得很扁，
然后可能里面就是那个火腿。
一片火腿，然后再可能只有一片菜叶，
嗯，没了，
没了 ，That's all，
差不多这样子，
没奶汁都没有。
那真的大部分大概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古巴三明治是在古巴，在迈阿密的古巴人他们想到的一个
对，就是其实它只是一个噱头，是古巴人卖的三明治，嗯、然后佛美国人吃，大概是类似这样。
然后分量很多，好像很酷啊，这样。
对，就是美式的，其实它是一个美式三明治，是古巴人在做。然后，但是古巴真正的三明治是恶心到爆炸，
就是
又油又
吃过一次，可能就不会想去吃了。
对，然后因为我跟 Kenny 中间有一起开车去环古巴去玩、嗯，然后在这中间一开始吃饭的时候，我都觉得没关系，我就是。你吃什么都跟你吃什么，然后他就渐渐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每天中午都会饿到那个视线开始缩小，因为我就觉得这东西都很难吃，我什么都不想吃，然后就会饿到视线开始缩小的时候，我觉得我血糖真的太偏低了，再不吃我可能晕倒了。然后我就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吗？接着拿来古巴三明治的时候，又太饿了，
还是怒吃，
怒吃，然后。吃到一半的时候，血糖回升，
才发现这是古巴三明治。
然后我就想
说，放下
这什么东西呀、啊？我没有办法吃完它。然后我每一餐都吃不完
啊！真的、
哦？对，我真的吃不完，
真的不喜欢那个味道。
不是那些东西真的太难吃了，真的太难吃了。我在想，我到底要饿到什么程度才把它吃完？你知道吗？我曾经想过你。然后再来是还有古巴当地人在吃的意大利面。那个首先我怀疑它是真的是小麦的意大利面条嘛，这是我第一个怀疑，因为他们把它煮得非常非常的软，软到你觉得很像台南担担面。
嗯，哦，那个 Emily 还蛮喜欢吃的，
可是很软、欸。
蛮喜欢吃，就是他说，哎、欸，这个意大利面好特别、啊。我说，哦，对啊，就很软，可是还蛮好吃的。
然后再来是由于他们的调味料非常的缺乏，因为你看哦，中式有中式的调味料，嗯、欧式有欧式的香那个香料调味料，对，可是。古巴没有那些香料类的东西，它就是有什么你知道吗？两个东西，盐巴跟胡椒。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的调味会变得很单一。
所以你基本上去每一间，如果是 local 的话，他们的
味道就是
都差不多。
对，你就觉得是一个很不会做菜的人，只用盐巴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很没有层次的味道。然后那个意大利面，我尝试了好几家，我运气都很不好，他们又撒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 cheese 哦，然后可是那个 cheese 又多到一个程度，可是你味道又没有层次的时候，你知道吃到一半，你就会有一种
在吃什么，
你会有一种有一点点反胃的那个奶味太重的感觉，我就快崩溃了。然后我把那个照片拍在 FB 上面，大家都说：“请问这一盘是喷吗？”
但是这样一份多少钱？记得吗？
很便宜、啊，
就10块、10块、15块吃鱼皮这样。
真的很便宜，对，真的很便宜，就是台币都几十块钱的东西。可是我真的愿意付3倍的价钱，你可以给我好吃一点的吗？
你可以加个肉酱或其他东西之类的。
他们缺乏，他们很缺乏，所以后来就是 Kenny 也发现每天我都吃不完，所以他发现他没有办法真的带我吃很 local 的东西，他觉得我这样会饿死，所以他就后来就带我吃那个就观光客的，但是比较便宜一点的餐。那这样子至少台币一个人到300起跳了。
哦，很贵哦。
对，
但是。我那时候在 Maps.me 上面发现，就在那个国家大剧院旁边，它后面有一间在二楼非常昏暗的一个餐厅，它那边的龙虾就是龙虾意大利面酱，才5块6块。
哦，我知道那
间，就那一间，因为它在 Maps.me 上面有这个直接讲说 Best Lobster Spaghetti 这样子，
对，
它那个标记非常明显，我就那我们来探险一下好了，然后进去就昏暗，然后一楼真的是有人在跳烧杀。
对，
因为那个音乐非常大声，然后我们就上去然后点，然后发现哎，这龙虾还蛮不错，很不错吃，这样不到200块台币。
对，所以我觉得
就是
古巴的龙虾真的要去吃，
真的要去找，然后找。
对，
因为如果你去旧城区那些比较贵的话，就真的可能10-20块跑不掉。
20块基本哦，如果比较多观光客的地方，20块基本，那你就乘以那个币值的话，差不多台币600-700一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你去古巴啊、哦，如果你没有办法吃得了苦的话，你真的玩起来没有办法便宜。
对，就真的你那个
每一餐好
贵，差别太大了。观光客跟当地人的那个食物的区别太大。
哎、欸，你知道我后来都以古巴食物作为我来评断我的朋友那个吃东西的
品味。哦，你说
taste？ 对，真的 taste。如果他说不会啊，我去古巴，我觉得都还可以，还不错。你就心里想，你以后请我吃饭，我不要去。品味很低哦，
但是那个披萨我觉得还蛮真的是还不错，
对，是有一些不错，只是不能说全古巴东西不好吃，但是踩雷率很高啦。
啊，对，你真的是踩地雷。
对，踩雷率很高。对，然后再来，我觉得还可以再讲一个大家很注重的，就是古巴的老爷车、古董车。
然后这个的话，你基本上到那个他们的国家大剧院那个广场那边，就可以发现非常多停在旁边，各种颜色
有没有上百台？
我觉得有，因为我们在现场可能看到就二三十台，那再跑的话又更多。
对，你知道有多少是什么颜色吗？嗯，我觉得红色是一定。
哦，红色最拉风、最显眼，远远看过来就。
对，然后也有那种很漂亮的宝蓝色、Tiffany 蓝绿色，
然后我那时候是搭粉红色。
粉红色也是个骚包。
而且他们那个就是他们算时间嘛，一个小时，然后会带你去哪几个点。
那你记得多少钱吗？一小时？
一小时的话，他们很聪明，他们有一张表，然后就是一个地图，然后就跟你说，我们先绕一圈，可能要这些点，跟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的话就是70块。但是哦，因为我蛮喜欢你的，我就给你打车，一个小时30块这样子。啊、哦。就这种，然后上面写高价99，那一开始你看到一定不会搭嘛，那后来发现，哎、他给你30块，哇、哦。打了7折，哎，打了3折，我觉得这个很划算。然后后来，但是我知道这个手法，所以我还是会跟他杀价。
他完全掌握了消费者心理。
对，他就是你觉得他已经打3折，那不好意思再杀，但是没有。那你可以可能，我有看到有人15块到25块都有，我觉得15块那个是神人呢、欸。
差不多就是一小时。
对，差不多一小时，然后会带你去可能革命广场啊，然后在那边放你15分钟，帮你拍照。对，然后就看到建筑物上面大大的那个 Jose Marti 跟他们的国父，还有那个切格瓦拉的一个只有线条非常简单的一个图画这样子。
对，
在那边拍照也是非常好看。
对，所以哦，我那个时候呢又想要搭这个古董老爷车，可是我跟你讲，我搞了另一招，就是呢，我直接在那边找到了当地的摄影师哦，然后那个当地摄影师有组了一个小小的拍照散步团。
哦，真的吗？
所以就是有6-7个人，大家跟着他一起走。那所以这个景不错，大家就6-7个人一起轮流上去拍。
哇，好不错。
然后跟大家一起散步，走他自己独特路线。然后我有跟他讲说，我想要拍那个古董老爷车，我不知道价格怎么算啊等等。他说放心，没关系，我们来安排。结果呢，他就直接安排我们是2台车，所以这2台车就载了摄影师加上我们所有的人。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开到某些地方，然后就一起拍照。所以你就2台车你都拍到了。
好赞哦！
可是他拍的这个时候，因为他老爷车就是只使用一下下嘛，所以我们前面先散步，然后到了滨海大道的头，我们坐上老爷车，它就飙过整个滨海大道，然后飙到了新城区。但是古巴哈瓦那的新城区，所谓新也有100多年了，老城区是大概30年。
而且我们观光客会着重在旧城区啊，就是老城区。
对，在旧城区
那边的话是观光的圣地，
对，
它有分非常多不同的点可以去看，然后餐厅也大部分在那边。那新城区的话就比较少景点，对不对？
也是有些景点比较少，对，所以还是老城区。然后老城区，我们刚刚有讲说很多是他之前想要建立成那个拉斯维加斯那些建筑，但是还有很多建筑物是西班牙统治时期。
哦，对，
对，所以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物是非常非常欧式，非常多雕刻，非常美，这样。所以我们多半观光客在那边拍照，什么都在那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有因为这样就搭了一下那个老爷车，搭上去什么感觉？你有印象吗？
我觉得搭上去就是有个优越感哎、欸，不知道为什么，
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这种1950年代所生产的车。到现在还可以开，
对，而且它其实是美国的老爷车，
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边境还没有封锁，就是还没有那个被经济制裁的时候，就是运过来，然后就一直留到现在。
对，然后再来是我坐上去有一个感觉是，它其实那个沙发椅底下的那些弹簧早就都已经整个都戳出来，你知道吗？所以其实你坐下去的时候，你屁股会觉得非常的不平均，就是会有被刺到的感觉等等，所以它其实是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
真的，它里面其实很不行，而且。你知道，因为被封锁这么久，他们很多汽车的材料什么零件都没有了，所以古巴人最厉害呢，就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缺了这个规格的螺丝，他们就拿另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自己土法炼帮它改成这个，然后把它装上去。
对，我知道有很多就是那种司机会去找那种坏掉的拼装车，然后去单买零件，然后来修修补补这样子。
他们超会修车的、啊，
对，超
会修车。然后所有的东西他们是这样子修补把它弄出来。所以啊，古巴老爷车虽然外表看起来非常漂亮，烤漆也一直不断的重新让它维持很漂亮，可是其实它在全球的古董车市场上面是没有价值的。
哦，真的、哦？
对，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拼装的，
都是坏的。
对，
它可能只能在这个街区这样跑，如果跑更远就没办法了。
对，而且这个车它就是要在古巴里面，你觉得在这个像穿越时空的场景里面，你觉得它有价值？但是如果这个车被运出去了，是没有价值的。
甚至是格格不入的感觉。
对，而且然后再来是它里面能坏的都坏啦、然后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会发出好大的像公车一般的引擎声，
嘣嘣嘣嘣嘣嘣，
很大声，很大声。对对对，所以其实它的老爷车很特别。那你想说你还有搭它的
有个东西，它叫 Coco Taxi， 就是在老爷车旁边，你会看到一个像棒球的那种，有点像安全帽，然后是黄色的，然后它其实就是有点像三轮车，然后你坐进去的话，哇，那个拍照超好拍的，因为它非常显眼嘛。然后如果你远远看，就看到一个一顶安全帽在车子，在那。
你说好拍是很好被拍，还是很好坐在上面拍别人？
我觉得是很好拍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在上面 selfie 啊，在自拍，然后在城区这样绕。但是那个话它有个限制，它只能在旧城区那里去。
它不能
跑到新城区，它就只能在那个范围之中。对，那个话一个小时我记得也是15块吧。
嗯，
对，但是就是它，我就请他，它其实也不算15块，它不是算小差，就可能说我要去旧城区，然后可能10块5块这样子。
算计程车。
对，然后就是两个人。限定两个人这样，情侣去坐非常舒服。
对，它只有两位
的。对，就是真的是三轮车那种感觉。那个话真的是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太到。
那它的这个动力是摩托车动力？
摩托车，它是摩托车动力。
哦，是摩托车。
对，
我在古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在搭车这件事情上，就是因为我约了那个摄影师要集合的地点，居然在行程区，而且是在23街。
哇！
然后23街离那个地方真的很远，就是大概要三四公里，所以你用走路是走不到的。我可能走一个小时，那就崩溃了。结果我就问了那个我住的民宿老板，那民宿老板是意大利人，他就跟我说，你要去哪一个街口，那边呢会很多人把手这样子伸出去，然后再感觉在叫车，那你就是要跟他们做一样的动作。那其实在台湾你知道叫公车的时候你会怎么叫，
就是这样子啊，
可是会把手举直吧，举高吧，
对啊，就是，
可是他们是平的举出去，
嗯，
然后再一次他说动作就是要这样子，就是手这样抖一抖这样，然后就跟我讲说要这样做，然后接下来呢他说接下来车子任何一台车，他们是把老爷车当成公车在坐。
哦，真的哦？
对，所以他是在跑固定路线的。
哦，
对，就是他们用公车的营运模式来营运这些老爷车，然后有非常多的私家车都这样跑。
哦，
所以他就会告诉你说，我这台车就是哪一个路线。那问题是，他也不一定，他没有放的公车牌，
他完全没有。
对，所以你要怎么办呢？你就要抖你的手，接着那台车就开过来了，然后他会摇下车窗，你就要跟他说
你要去哪里。
23，就是西班牙文的23，就是我要到23街。
嗯，
可是因为我那时候不会说西班牙文，所以他就一直说 23，23，我真的练了超久。因为我跟你讲，你只要跟他说 23， 他马上收你外国的钱。
就是，然后或者是他可能就不在，
没有，他就会说他就要收你，就台币可能就要300-400块了。
嗯，
可是如果你只要是23，只要讲那个，然后他让你上去的话，就是当地的公车的钱
啊，就成功了。
对，你可能只要10个 coupon， 是很便宜。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就后来我在那边就看到大家都这样做，
你
知道我接到了这个指令，可是你要做得到，这中间内心的恐惧有多大吗？然后我在那边
跨越那个鸿沟，
对，我只好在那边叫叫，结果我旁边的一个也在拦车的人就说：“你是不是外国人啊？你讲的不对。”
英文哦。
因为他发现我讲 23，但是他觉得我讲的
哦，所以
腔调不对，
英文这样跟你，
他就用英文告诉我，他说你讲的不对，然后我就说我就说那怎么办？我想要去这个地方呀，然后他就说我帮你叫，所以他就帮我拦了一台车，说 23，然后那个人就说上来，然后他就说上去，然后他跟我说不要讲话。所以我坐上去一直到我下车，你知道
一句话都没讲，
我都不讲话。你知道我怎么看我要不要下车？我一直在看我的离线地图，
哦，就是，
我到那个地方了没？
哦，对，我们那时候也是，就是我们到底在哪边，一定要一直盯着那个。
对，然后我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拍拍他的椅背，说我要下车，他就让我下了。然后我从头到尾没有讲出一句话，你只要讲话就完蛋
了，这样成功了，这样就被识破了，然后下次再给他钱。
对，
oh, okay.
你就是给那个钱，就这样子而已。对，而且他还说你要记得把你要该付的那个钱，就大家都固定一个钱，就像公车嘛，就是都固定，
准备好，
你要拿在手上，让他知道我懂行情价，就是
或者是我有钱这样。
对，就是我是懂这个行情价，你不要跟我说更多，我就是拿这个 coupon 就对了。
你刚刚那个在挥的动作啊，其实我还蛮有印象的，是因为我们从哈巴达要去千里达的时候，高速公路嘛，它其实就非常密集。对，因为高速对超多，你会发现哦，他们会走到高速公路上面，然后这样挥，重点是手上还会拿一点钱，
对，他们想要搭便车，
对，他们要搭便车，然后非常非常多，然后就看他们就经一瞬间经过我，可能三五个，然后一直在那边，然后东西很多，然后一直在那边回首。
对对对
对，我这个画面记忆犹新。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吗？因为其实啊，古巴它这种共产国家嘛，他们人民是没有自由移动的那个自由或居住都不太行。
哦、真的、哦？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那个交通线其实是一种树枝状的，就是不是那么好的环状线、嗯、所以你也会发现，如果你想要在古巴多个城市之间旅游的话，
就
你
必须点到点，
你要不断的去配合那个它的巴士班次，巴士班次又少，然后路线也很少、嗯、所以你可能到了某一个地方，你需要回到原点，你再去下一个班，没有那么顺的可以一直接来接去、嗯、它并没有成为一个交通网络、嗯、对，它是一个树枝状而已，放射状的、嗯、那再来呢，是他们当地人能够搭的车呢很少，那有两种巴士跟两种火车，那但是、
哦、火车我还没搭过，
火车我也没有搭过、嗯、所以他有两种火车两种巴士，然后当地人的票价你要拿当地身份证去买才可以，如果你没有拿当地身份证你就买不到、嗯、然后所以当地人有的时候为了赶时间会去坐观光客的车，但是观光客是绝对坐不到当地人的车的、哦、所以你想要便宜旅行是做不到的
哦那个交通费可能随便就是拼车的话都是可能二三十块，
对，
都是往上这样子
就很贵、嗯、所以像 Kenny 就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他的十几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嗯、他妈妈就回到了最初自己的家乡去，然后那个家乡离他这边可能就是比如说三四百公里、嗯哦、可是他一直到他三十多岁了他只见过他妈妈四次，
真的、
哦、因为太难相见了、哦、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困难，所以他几乎见不到，
非常不好，
对，他的路很麻烦。那我们后来在开车自驾旅行的过程中也是载了一大堆
啊，真的
搭便车的人、哦、对对对， Kenny 会一直就载他们，
嗯，因为他懂那个感觉，
对，所以他就是我们就载了蛮多人的，载了非常非常多人、嗯、那他还有选择哦，他会优先载医生，然后因为医生如果是要去看诊、哦、那他就是需要这个帮助，
所以他在摇下车窗会问他这样你要去哪里，
没有，他穿的样子你看出来
哦， okay、
对，他是医生、嗯、然后或者他会载有抱小孩的女人、嗯、对，就是更需要的人他就是会这样子，所以其实在搭那个车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学问，像我们原本要去那个就是在专门在种那个烟草的山谷的
Vinales，
对 Vinales， 我们就被我们拼车司机放鸟
啊、哦、
对，因为我想说要省一点钱嘛，因为民宿老板他们可能还会想要赚，可能35块，然后呢我就想说有点太贵，一个人35块太贵，那我就自己跑到旁边的车站，然后问他说我要去那 Vinales， 他说哦好，这样多少钱，30块25块一个人，我说哎、欸、可以省一点钱，然后好，然后我就跟他约好明天几点，然后我们都行都准备好，隔天早上9点之后等，没来，9点半没来，到10点半都还没来，那我们就被放鸟，我们只好在哈瓦那的旧城区再多待一天。
啊、
哦，对啊，我就很可惜没到去那个 Vinales， 但是我觉得，不管去该待多久，哈瓦那的旧城区，它每走一次都给你一个新的、不同的感觉、不同的体验，所以我还蛮喜欢旧城区的。然后后来我们就直接住进旧城区那边。
哦、
oh. ，对，那只能下次再去那 Vinales， 要不然我很想看他们在晒烟草啊，在采烟草的过程。
哎、欸、，Vinales 我超喜欢的。
哦，对，很想很想很想去，超级想去。
我觉得一定要去，哎，
那下次。对，
好，因为疫情结束后，我也是想要再去。嗯，对，因为、
哦、疫情结束后太多地方要去了。
真的，我们大列表，真的。
对啊。
好，然后再来这一集的最后，你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住宿
哦、嗯、那因为通常、哦、我们如果要去古巴的话，你打在 booking.com 上面找，你是找不到任何古巴的住宿，
绝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是
因为 booking 没有缴税给古巴政府。
哦，真的吗？
真的
是哦，
真的，
我以为是被美国制裁，结果不是，是没有缴税，
他就没缴税啊。可是我跟你讲，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订到古巴房间的、哦，Airbnb，
对，我们所以
因为 Airbnb 有缴税
啊，真的假的？
真的啦，
哦是哦，我原来是税这个问题，
对啊，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订房间的时候，就是只能从 Airbnb 上面找，
对
对，然后就是一间一间慢慢联系，但是他们有时候回的讯息，回讯息的时间非常的慢，
对，因为你知道当地人要上网也跟我们一样，要去喷泉旁边蹲着，
他们都一视同仁，但是后来我住到一些民宿，他们还不错，他们自己有那个。机器，
我跟你讲，他们的装小耳朵，对不对？那个都是违法的
啊！是啊，
对他们从国外想办法，比如说意大利人也从国外想办法弄了个小耳朵进来、嗯，可是他们就会想办法用各种包装或拆开，然后让 X 光机比较不会省到、哦。然后他们还会特别，像那个意大利老板跟我说，他是请他妈妈，就他70几岁的老妈妈。 带着这个东西过来，所以他看你是个老妇人，
他就不会多说什么，
对，他就比较容易放心，
或者是以那个汽车零件进来这样，
用各种方式，对对对，他们会是这样子，
对，所以在 Airbnb 上面订好房间，然后就这还蛮方便的嘛，而且他们我觉得在住古巴住宿的话，踩雷的几率没有很高哎。
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啊，
好多好棒的西班牙时期的住宿，就是大概都要300年了。
对，而且那个费用不会很贵，可能1000块台币就有找。
对
对，1000、1200这样子，我觉得哦，能住在这个有历史感的一个住建筑物里面，其实非常的好玩，
很棒。对
对，
但是有一些住宿点，它就是。我真的住到一个很特别的，是当地人的这种很普通的房子，而且他住的是那种西班牙时期的老建筑，大概有300年、然后他里面的房间已经被大家就是各自分到，你有点像是我帮大家举个例，就有点像是眷村里面呢，一户里面已经要挤好几个人家的那种感觉，
然后在隔间这样。
对，然后我就进到他们家，他们家就非常小，然后那时候还是我去古巴第一天呢，所以我是在一个很茫然的状态下。接着他就跟我说，今天晚上我们煮龙虾给你吃，只要多少钱，然后那个钱就好像只要5 coupon 之类，5 coupon， 所以比你去餐厅都便宜。
对。
那他就觉得说，反正观光客你就是要吃，那不如我来赚嘛。
对对对。
那我当下也觉得说，跟他们家人也 OK。结果后来他们煮的时候，帮我煮了超多，多到我吃不完。然后他们把龙虾还给我看新鲜的龙虾在那边处理哦。可是那个龙虾他煮的非常非常的咸，咸到我后来觉得有点催吐的感觉。然后我真的太咸太咸了。然后后来我回到房间里面，我就吐了，
真的吐了，在第一天古巴第一天就这样吐了。
对，而且是吃龙虾，然后吃进去又把它吐出来。然后
哇，这个真奢侈，
怎么会这样？然后后来我注意到一件事，是我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都不在这边，就是连小朋友都被关到门外去，因为他们家又很小嘛。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觉得我是客人，所以把他们家唯一的餐厅留给我用餐。
我就给你一个 private 的地方。
对，然后我吃完以后，我离开客厅，小孩子才可以回家。
哦、是这样子、啊。
对，反正就一些奇妙的体验啦。
对，所以在住宿这方面，他们那个老板娘其实都会问你说，要不要吃加可能5块钱，然后享受一下古巴式的早餐。
对，或者是说你要不要水？水的话你不要自己买，我帮你买，这个我卖你多少？就他都想要赚一笔，赚一笔这样。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既然都住到当地 Airbnb 的话，那个古巴早餐一定要吃看。
可以。
他就非常的澎湃，你知道吗？我觉得非常的赞。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体验，对，
真的。
然后你还有住一个很厉害我没有去的地方。
哦，这个地方它是也是。号称在古巴是五星级的饭店，但它历史也是非常的长，将近100年历史。它是古巴国家大饭店，它在那个滨海大道上面。
对。
然后我跟你说，这个呢，如果大家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惊爆13天》，就在讲那个古巴飞弹危机的部分的话，那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大饭店里面。
超酷的。
超酷，而且你是可以去走那个地道的，它每天早上10点会有一个导览团，然后你只要住进那个饭店，就是免费参加。
哇，
然后在那边可以发现什么 Walt Disney， 就是迪士尼乐园那个老板，最的创始人，他也住过那个饭店。然后一些歌星啊，然后只要来古巴的元首们，什么习近平啊，或是美国的元首，他们基本上都会住那间。
可是你刚刚不是跟我说那个地方就是艾蜜去了不高兴？
因为不高兴的原因是房间蛮大，可是就是可能打扫没有非常的确实。
那可是元首都住那里哦。
可能我们没有住到总统套房，比较可惜。
没有，可能他们总统套房派了20个人进去扫。
对，就是非常非常多人，但是可能我们只是一般游客。
一般游客就
一个晚上也要最便宜也要6000-7000块。
我跟你讲，在古巴这个真的贵。
真的贵吗？
真的贵啊！
对啊，
就在世界来说不能算是贵，但在古巴绝对是贵。
对啊，
你要想他的元首一天也只有40美金的收入。
哎，对，我有没有想到这样子？
一个月，所以你知道你那天晚上花了这个总统7个月的薪水。
真夸张，
住他一晚。
但那边的话，可能他一进去会有给你一个 welcome drink， 就是 mojito， 然后他们那边有花园啊，然后可以看那个惊爆十三天那个炮台
哦，
炮台，然后那个坑道，然后会带你走坑道这样子，然后上面都有一些历史的照片。然后
坑道就是防空用的，
对，防空洞。然后我们那个导览员他其实他会讲英文嘛，然后另外一个爷爷他不会讲英文，但是他是当时发生古巴飞弹危机的时候，他是就已经在这个饭店里面工作的人。
哇，
对，然后所以虽然他讲西班牙文我们听不懂，可是那个导游有帮我们翻译，我觉得哦，这个老爷好酷啊，每天早上就是来打扫这个坑道啊， 然后接近我们这些那个外国的游客。
老爷爷本身就是一个古董哎、欸，
对他基本上就是古巴活生生的历史，真的是活，
真的
从以前跟美国关系很好，然后到被封锁，然后到现在慢慢开放，真是一本活历史。
哇，好酷、啊！
对，那个地方，我觉得如果啦，你想要体验不一样的古巴的住宿的话，我觉得可以去，
嗯，
就闭着眼睛把卡那个刷下去就好了。
我下次一定会去。
对，我觉得那边真的很棒。
对，我一定会去。
然后你还可以选择什么丘吉尔住过的房间，好吗？他有一面墙，上面就是来过的那个好莱坞明星或是那个其他的元首，然后他会写说他住在哪一个房间里面这样。
所以你可以选。
所以如果
选的就更贵。
选的话可能会更贵，但是你可以问问看，搞不好你可以问他。那我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有问，他说、哦、那个房间要加价，我说哦那算了。
那你没有问加多少钱哦？
他就说要加价，就感觉不是很想理我们，我就没有再多跟他们讲了。
他不知道你是多知名的 YouTuber 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但真的还蛮推荐的啦。对。
哦、嗯，好酷啊！
真的。
对，好，那我下次一定要去住这个。
可以可以。
因为我花了蛮多时间在那边谈恋爱嘛，所以就是有一些行程，我就是去了那么多次，我也是没有去这样。
但可惜啊。
我还会再去，我还会再
去。
嗯嗯，然后再来是你有没有去这个海明威的路线？
海明威这是一定要的、啊，就是游客一定会去他的那个酒吧，五分钱
小酒馆。好，
就是你先。
五分钱小酒馆。
这个五分钱小酒馆呢，人很多，然后一杯 Mojito 其实也不太贵，5块钱 CUC， 但是呢，我觉得没有特别好喝。
因为它淡的跟水一样。
没错，因为它是基本上就是你一到那边，永远都是可能十几杯要在那边调。
对，
就是工厂的出货的一个感觉 SOP 啦。
就是他的那个 bartender， 因为我跟你讲，来这边朝圣要喝一杯的人真的太多，他一口气就是20杯的做，都还做不完。
你就看到一瓶这样子，哎，倒完了再开一瓶，哦，
对。然后我就坐在吧台上，我就坐在那个吧台的转角上，然后我就觉得那里气氛好棒哦，因为只有我自己嘛，所以我就可以跟旁边的人聊起天来，然后又在那边拍照，然后旁边的人又要叫你帮他拍个照。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特色是，后面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大概每半小时会进来一组新的乐团
哦，对，他会一直唱歌，
对，演奏20分钟，就在你的正后方，
你就会感觉我真的来到了古巴。
我跟你讲，超棒的，
对，
我觉得古巴各所有街上的咖啡馆啦，然后咖啡店、酒吧，大家都是不断的有各种 live 的演奏，
就是很有 feel，
那个音乐非常的棒。我认为古巴是全世界的 musician 不能错过的地方。
哦，那个真的很舒服，而且。海明威的那个五分钱小酒吧，它其实还有另外一间，在那个大剧院旁边。那个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喝那个 Daiquiri，
哦，
那间也不错。而且它角落 L 型的嘛，它角落放了一个海明威的雕像，
对对，
他就在那边撑着头，然后前面有一个那个 Daiquiri 这样子，然后后面就是放他跟海明威跟卡斯楚的照片在那个雕像后面。
对，
然后我就死命的往那边挤，然后坐在那边要跟他自拍一样。
哇、wow, wow, ！
跟海明威要卡斯楚自拍，
对，
我觉得蛮好玩的。然后现场一样就是 live band， 然后一直演奏。
而且他是 live band， 可能演奏了20分钟之后，他就会问大家要不要 donate 嘛？不然你要嘛就选择 donate 丢点零钱，要么你就选择买他的 CD。然后再来呢，他们就会走开以后换下一组来。那每一组你不要以为都一样，每一组比如说有的是。他的乐器组合不一样，有的时候主唱是男，有的时候是女，有的是双主唱，
然后还会跳那种salsa的
salsa，对，然后再来是那个音乐，只要一起来，大家觉得这首歌大家喜欢，我告诉你，不止里面的人挤在那边扭动，连街头经过的人都停下来挤在街上开始跳salsa，
真的，
整个哈瓦那就是这个样子的，
超舒服，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
好棒，
一生一定要去的一个体验，
哦，对，
对，你就点一杯。饮料，然后在那边休息一下，吹个冷气，然后听着烧伤，哇，赞！人生一大享受。
对，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都觉得我好想在那边，因为我小时候学音乐一段时间，对，所以我后来觉得啊，学音乐的人应该要在这边就是待个半年，
就是旅居古巴，
对，直接旅居古巴，然后在那边就是研究一点音乐。如果你可以找几个古巴人，就是来玩几首歌，玩几首乐曲，
我觉得。
梦幻呐，啊，
真的
梦幻，
那个场景非常赞。
对，然后我也买了好几篇那个 CD。所以我跟你讲，这一集的 podcast， 我的背景音乐，
你要放哪一个烧杀的？
我要放
古巴风情
CD，
可以
给大家听。
可以，到底什么是古巴的音乐？
非常古巴的音乐跟普通的 jazz 跟普通的 salsa 的音乐都不一样，也跟拉丁美洲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古巴的音乐独树一格，我只要一听到那个音乐，
就中了，就是它了。
好，那我们最后既然今天都讲到音乐，那我想问问我们结尾就来问问你，你对于周杰伦的 Mojito 这首歌
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前面的还不错啦我真的觉得还蛮有古巴的风情的感觉。
可是我跟你讲，因为古巴的音乐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节奏，
对
对，就是古巴式的节奏，它的重低音它的切分都是在一个古巴式的一个节奏。但是呢，周杰伦的音乐还是周杰伦的调调，他并没有加入那个古巴该有的元素进去。
真的吗？好，我需要听，我要重听，然后再去找古巴音乐。
所以你知道，其实那时候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超火的，
真的假的？
超生气！
他只是哦，就变成说他只是在古巴，然后拍
他在滨海大坝拍 MV， 而且那个 MV 我看了也很生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申请啦。
哦、
但是那个 MV 你告诉我，你的 YouTube 影片都超过他呀。
我没有什么记，说实话我没有什么记忆点。
因为他其实就是拿手机这种拍的吧，或者是拿一个自拍棒，
对，
直接在拍那个跑车的时候这样拍。其实他们每个人，而且打扮的非常 Miami 的那种
一
堆金项链。我就想说，
就是完全你在古巴会看到的、啊，
彻底的错误。
对啊，他们都穿一个那种衬衫，薄薄的衬衫。
对，所以其实它里面的打扮什么的，我会觉得你都已经亲自到古巴去拍 MV 了，怎么可以所有的元素都是错的？我真的超生气耶！就想说，
感觉得出来。
而且我跟你讲，在我心中，周杰伦你也知道，我们从小时候就听周杰伦唱《天要大》，对不对？
对。
周杰伦是有才华的人，
他以前很有才
啊。你不小心展现出你的立场、
啊、对不起我不好意思，但是
我觉得他有才华，可是我觉得他在这首歌让我有一种他怎么没有用心的感觉。所以这就是我觉得难过的点
哦，就差了一点点，既然都已经到了那边了。
对，而且以他的才华，他绝对知道标准的古巴的那种 music 应该富含什么元素才能够带出他真的精髓和味道。周杰伦不会不懂。
好，那你这集的 podcast 你就上了以后再 tag 他
我怎么听、
欸？搞不好他会回哦，因为他有时候回一些网友。
哦，
杰伦大大，你可以听一下这一首。
你说杰伦，我们真的从小听你的音乐长大，你怎么能让我失望？
下次会更好，对，希望啦。
对，希望、好，我们今天呢就在就是最后
Mojito
当中结束。对。好，希望今天大家听完这一集呢，如果你很喜欢的话，赶快冲进酒吧点一杯 Mojito。
如果你之前对古巴有什么刻板印象的话，希望你听完这集你会对它有个新的认识，相信会有啦。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不同的元素，
对，然后如果充满期待的话，大家赶快 follow 我唐红安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单身女子旅行，然后或者是我下面那个资讯栏还会留给大家看这个中南美的群组。
对，
好，如果你们有兴趣就加进来哦。那之后呢，我们如果疫情过后开古巴团，跟上我的脚步，留言给我好吗？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
我是 Ben，
拜拜，
拜拜。